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一张纸大家不用丢了啊，因为我们第一卷书在这一张纸里面，黄帝一共是50章。那在这里呢，有一简单的介绍，讲到创世纪，它有4个开始和创世纪的分段，和其中所包括的7位信心的伟人。其实主要的分段就是2大部分，所以这张纸呢，大家要留着。那么我们在开始查创世纪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拿笔，就是呢，便于我们讨论。我讲完了以后，我们大家等一会儿我们都可以讨论。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记下来，恐怕你就忘了，是吧？我们就这个大家记下来好一点啊、嗯，因为我们主要的还是大家彼此学习，一同来讨论，也希望大家认真的，我们来一同来学习这本创世纪。好，第一讲这个创世纪大纲，这个第一段我们大家念一下，这是我们引用了几处圣经，大家念。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所成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念他；是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这就是我们引用的几处圣经，一处是诗篇19篇第一点，那第二处是诗篇33篇啊，诗篇33篇第6节到第9节。诸天是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这个命就是神的话，也可以就是 word， 应该我们叫神的道都可以啊，都借着这个道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就是说整个的世界由于神的创造，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一个有生气的、有生命的一个宇宙，有生气、有生命。下面说，他说有就有，啊，地命立之地，就是我们的神，他创造一切，简单的不得了。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他说有就有了，他命立就立了。你说多简单？你怎么研究？你不用研究，你就相信我们的神，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说到哪里就有到哪里。所以创造也可以说从无到有就是创造。你说神怎么创造？从无到有就是创造啊，所以他说有就有，并立于立。底下一段就是这个引用是诗篇第8篇，诗篇第8篇我们知道在40年代吧，是50年代第一个宇航员，第一次的宇航员他们飞到月球上的时候，他们就把诗篇第8篇啊就立在月球上，表明什么呀？就是他说我们观看你所造的天，因为他们实际是上到了第2空间嘛，就是太空啊，在太空呢，他们在这里呢看见了神所成就的这个月亮星宿，所以他们多么的惊讶。所以下面就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这就是引用诗篇啊第8篇。创世纪的4个开始啊，我们把这张纸稍微的说一下啊，大家对创世纪大概有这么一个印象。那等一下我们再从第1章开始谈，因为创世纪就是一个开始，所以样样都是开始。但是总的来说呢，有4个开始，这个我们大家脑子里要有这个印象。神是一切生命的来源和权力的中心，它就是生命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来源，它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生命是从它来的，它创造生命啊，是万物的主宰。是自由拥有的神，这句话是神曾经在出埃及第3章神亲自启示给摩西，关于他的名字，我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神，表示神是什么呀？从开头到末了，他是什么？无始，可以说是没有一个生之始，也没有命之终，因为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神要有一个概念，哪4个开始？第一个开始就是宇宙万物受造的开始，你在别的卷书你找不到，只有在创世纪里给我们看到。因为创世纪呢就讲到开天辟地，讲一切的开始。第一个开始是什么？就是宇宙万物受造的开始。第二个开始就是第3章人类犯罪堕落的开始，神创造了天地给人享受，可惜人犯罪了。人犯罪的开始在哪里？也在创世纪，就是从第3章开始。但是呢，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神允许基督救赎的开始。哪里有罪恶，就有神的救赎。 表示神是有计划，虽然人犯罪堕落，但是人还是有希望。这个希望在哪里？就是基督的救赎。你在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基督的救赎，那个允许已经在创世纪已经给我们写在那里，神已经在借着亚当夏娃犯罪已经给我们看到基督的允许领导了世人。最后一个开始是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蒙拣选的开始。所以你要找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起源在哪里？在创世纪，在创世纪可以找到。所以这一卷书的中心节我们取的是3:15，请大家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3:15是这一卷书的中心，表明什么？人类的堕落和神借着基督的救赎和拣选，在这一节圣经里就透出来了。一起念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向你的头，你要向他的脚跟。这句话里面以后我们再解释，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是中心，因为这句话里讲到了女人的后裔是谁，就是基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借着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就是魔鬼的头，也就是希伯来书2:14-15，基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为搭救那些一生因他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这就是已经给我们暗藏的基督那个救赎的允许，在创世纪已经看到。如果没有这些允许的话，那么我们看到那边创世纪，我们只能是灰心绝望。为什么？人犯罪了，犯罪就是我罪进入世界，罪进入世界，死也进入世界，那人就是吃喝玩乐，一生完了以后，最后你就灭亡，不但是肉身死，而且灵魂要灭亡。但是感谢神，神为人类预备了救赎，预备了救赎。这就是第四呢，就是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啊拣选的开始。所以中心节我们取3:15，那么分段呢就是分两大段，这也好记啊。创世纪分几段呢？分两大段。第一段是1章到第11章是第一大段。第一大段里面主要的是讲什么？人类的早期历史。1章到11段人类的早期历史，它包括宇宙的创造、始祖的堕落、挪亚与洪水和洪水以后人类的历史，就是到巴别塔怎么样被神破坏，到11章为止。这是什么？这是第一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人类早期的历史，第二段就是关系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平常我们叫列祖的历史，你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叫列祖历史？以色列的列祖都在哪里？都在创世纪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这几个主要的人物都在创世纪给我们很详尽的了解他们跟神的关系，神怎么拣选他们，和他们怎么带出以色列建立一个民族。所以说第二大部分大家记住，就是从12章到末了，从12章到50章，整个这一大段都是包括了以色列民这个民族他列祖的历史。当然这个历史里面包括主要的四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直到50章约瑟死为止，就是第50章。这是讲到分段。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在连续的在看创世纪，在查考创世纪当中，我们要围绕着七个人物，这七个人物都是信心的伟人，都是你我要学习的。因为创世纪讲的人很多，人物很多，你要找到主角，要找到中心的人物，这个而且是信心的榜样，信心的伟人，就是这七个人。从亚伯开始，亚伯、以诺、挪亚，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一共是七个啊，我们重点是要看到这七个人。啊，现在我们就查考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第一节到第二节，请大家读啊，再读一遍啊，因为这个第一节、第二节是不要紧，我们读。
起初神造了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是黑暗，深渊运行在水面上。
好，第一节到第二节，在这两节圣经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看到神初造的天地和复造的天地。你看两节圣经，第一 而且告诉万物都是变得他的，就是那个太初和起初是一定义，就最早最早我们的神啊创造了天地。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你不用解释这个神是怎么造的，这个神是哪来的，这圣经明明告诉你，天地是神在起初所创造的。那么一节和二节的关系是什么？这里包括了初造的天地和复造的天地。所以第一节给我们看到神初造的天地，第二节呢，这个天地变坏了，地是空虚混沌，在原文的意思是地变成地啊，变成空虚混沌，原面黑暗。那这里当然有原因，一定有原因，因为我们深深相信神开头所创造的天地一定是非常美好，是完美的，绝对是完美的，是非常美好。为什么变成那样呢？那我们就要查考一些有关的圣经。所以第二节告诉你说，地变成什么样呢？空虚混沌，原面黑暗。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好像不相配，但是第一节第二节就包括了初造的天地和它的变化，和它的变化。那么复造的天地呢，就是从三节开始，三节到三十一节到末了讲到了复造的天地。那就是说神起初造的那个天地因为变坏了，所以从地啊二节的下半句开始，大家注意，二节的下半句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那个三位一体的神开始做工。是一直到末了，就是给我们一直到一章的末了，给我们看到神怎样的铸造天地。所以实际我们现在所对的这个天地是神在铸造，等于是修造的意思，修造一下，并不是第一章并没有看到神起初所怎么造，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怎么样神起初造这个天地，圣经上没有给我们太详细的讲，只是告诉你起初的这个天地是神创造，很清楚，就是神创造。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他那个希伯来文呢、那一个神，那个神就是 Elohim， Elohim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是一位超越的神，具有无限能力的神。等到第二章啊，到第三章以后，这一位神就是二章的第四节以后，这位神他就不用这个词，就另外一个字，就表明什么呀？第一章特别讲了神的创造，得突出的讲，这位神是有全能的，是无限的能力，是有超越的能力，这样的一位神，一位神。而且呢，这个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它是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本身是复数，是复数，那就表明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但是它的动词是少数，所以它是一位神，有三个位格，是一位神他在创造。那具体的等一下我们就看见了，二十六节就证明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我们表示多数嘛，是不是就表明是三位一体的神在什么，在磋商，在决定要怎么样创造，这是创造。所以这是我们先要说一下，下面我们要看的什么呢？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初造天地与复造天地，这里面首先我们要查考的关于一些圣经啊，我觉得很要紧，大家一定要记得下来，把它记下来。因为什么？你单看这一张圣经，好些意思不能完全领会，那你要查考一些其他的圣经，我们对这一张圣经就会更加的明朗，更加的清楚啊。所以第一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到一节到三节。新约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到三节，我们一起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一节到三节，大家看到了吧？那么这三节圣经就给我们补充了，告诉我们：太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出就有道，这个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在约翰福音这里很清楚，下面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道，他就是神，他也就是道，他与神是同创造。所以开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就是这个道，我们的主就是道。所以我们今天经常我们说我们要认识，我们怎么认识主？就借着他的道我们来认识这个道。现 来就是他流传给我们就是这个圣经。神当时创造天地的时候，也就是借着道的来创造的，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命。所以这里说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在太初的时候就和神在一起，因为神和他的儿子是什么？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是合而为一的，一同创造。特别第三点怎么说？万物是借着他造，借着他神创造，但是具体来说呢，说呢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就借着这个道，借着基督造，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啊。这是新约里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再看一下旧约，旧约箴言书诗篇，诗篇的后面是箴言。我们看一下旧约在箴言书的第八章22节到31节，在这一段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因为箴言1章到9章给我们看到，这一个智慧本身是有位格的，就代表基督。他说我智慧，实际智慧就是基督的，在箴言里面。那么从22节吧，我们从22节看，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这我是谁？就是基督啊！因为箴言里记住1章到9章讲到那一位智慧是有位格的，是有位格，就指着这位主。在神造化的起头，在太初的时候就有这位神，就有这位主，就是基督。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父。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前，我已生父。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界上的统治，我已生父。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源的周围画出圆圈。所以你看，箴言里就告诉我们，世界地球是个圆的。可是16世纪哥白尼才发现地球是圆的，是不是啊？你们看，是不是啊？在早在创立世界这个时候，在箴言书已经告诉我们啊，世界是圆，地球是圆的。上使穹苍坚定，下使边缘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得越过他的命令，并立定大地的根基。31节，大家一起读。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事，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
这里包括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创造这其中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这里也讲了，我在他那里为公司，公司就工程师啊，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工程师，工程师是直接参与设计，他是创造者，是公司，他日日为神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为什么他神的爱子这么样的欢喜快乐，在他面前踊跃，好像跳跃一样这么快乐？为什么？31节告诉我们什么？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创造这个世界宇宙万物？我们知道所有被造的东西很多的，第一天到第五天到第六天都看见许多万物被创造啊，树木、花草、天地，这个一切的动物、日月星辰都是神创造。但是以什么为中心？大家说什么？人为中心。神预备了一切都是为了人，最后神再创造人啊，世界一切人能够生活的条件都具备了，神才创造人。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阳光，这个没有陆地，人能生存吗？不要说人，连一切的动物都不能存在啊。所以这些都看见神的那一个智慧，那一个奇妙，那一个慈爱在。那他到底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啊？第31节就给我们隐约的看出这个意思来。这里说什么？我踊跃他在为人预备可住之地，这就是神创造。为什么第六天才创造人？为人预备什么？可住之地。人总不能住在太空，人要生存在地上，必须有阳光、有空气、有陆地，是不是？然后我们可以长出一些蔬菜、一些果木，人才能生存，是不是？日月星辰神都安排好，人神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底下一句呢？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这就是神创造的目的。神乐意住在世人当中，神愿意与人同住。你看看这多么美好啊！神不是说我高高在上，你们人是渺小极了，我就能把你们像动物一样搁在那里。不是，神把人看得多么的尊贵，还愿意 心，人后来犯罪了，自己都不自重，也不自尊。人多么尊贵，被神创造，神喜悦住在世人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创造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第八章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另外呢，在启示录那里也讲到，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就不讲了，就讲到他创造万物，万物都是借着他的旨意而被创造，就是说神创造万物不是糊里糊涂的，是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安排。就好比一个工程师，他要设计一个房子，或者一个盖一个大楼，他有他的一个什么一个全盘的一个计划，有他的一个旨意安排。我们的神更是这样，所以启示录那里在天使万军在唱颂神说，万物都是你造的，而且是按照你的旨意而被创造，包括我们人被造在地上，神有他的旨意，不是让我们一天就是吃饭睡觉，神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安排，有他美好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只能简单的说，神创造的目的给我们看到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二节。第一节我们看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刚才我们所念的那几句话的也表明，就是诗篇三十三节讲到，诸天都是借着神的命而创造，就是万物都是按照他的气而成功的啊，就是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即立，神的创造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么为什么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下面还要神来复造，还要这么麻烦，为什么？这一定是有原因的，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也讲了，神创造一定是非常美好，为什么变成空虚混沌？就是整个这个宇宙啊变成了杂乱无章的样子，整个的宇宙啊好像什么呀，又是混沌的，因为整个的很浓厚的大气层把这个地球包围，对太阳也看不到，月亮也看不到，星辰也看不到，好像被大水覆盖啊，又是圆面黑暗。那这个光也是怎么搞的？怎么平衡的？怎么造成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光影呢？那这里有作为。那么我们大家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利米的意象里提到了一件事情。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章它的一个意象啊，为了节省时间呢，大家听我读一下啊，耶利米书第四章。23节到26节，互相翻译一下。第四章的23节到26节，这一段呢，我念一下，大家听啊。23节，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你看见没有？耶利米在异象当中看见这个地是什么光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我观看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了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了飞天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其实这是一个意象，但是隐约的给我们看到这个大地确实是被破坏，是不是？这个大地是被破坏，是混乱，是没有光的，是空虚的，是混沌的，是空虚，是混沌。那么这样的光景究竟因为什么？那我们就找出啊，从圣经上给我们找到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起初神创造的天地非常美好，但是为什么这样光景？第一处圣经请大家翻彼得后书第三章啊，我们查考创世纪第一章啊，有关的圣经不少，我们必须得查考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以后，三章五节到七节啊，这一段呢，我们要需要大家一起读。五节到七节，一起念：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两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而流。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还有十一点，大家念。我等一下，不是十三点，我说错了，十三点。但我们照他的允许，盼望今天之地有义居住在这里。 我们看五节到七节，再加上十三节，大家留心一共几个天地？三个天地。你看见没有？三个天地。这三个天地怎么解释？第一个天地就第五节，就说到，因为前面就是说有一些人呢认为主来日子根本蹊跷，主来日子根本不可能、不可信，所以这里就讲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平神的命有点天，而且有点地，那就是起初神创造的第一个天地，就是原始的天地，这是第一个，对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当中有这么一个变化，他说什么？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消灭了，所以这就为什么地面上空虚混沌，圆面黑暗，而且好像黑暗呢笼罩了整个的空气，又空虚又混沌又黑暗。所以像彼得后书这里都告诉我们，老彼得都告诉我们，第一个天地被破坏了，实际上只有告诉我们是被破坏了，消灭了嘛，被水淹没。这个淹没并不是指的挪亚的洪水，不是那个意思，是说起初这个天地就是这创世纪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被破坏了。那么现在的天地第七节就是你我现在生存的这个天地，这个天地就是经过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以后神的复造，所以现在你我生存这个地，这个天地还是凭着那个命存留，那个命就是那个道，那个 word 还是从被那个命所存留，天地万物还是按着神的那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命，就那个道也是那一个规律还在存在，日夜还在照常的运转。那是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塑造，那他又告诉我们第二个天地就是现在的天地。那现在的天地是不是永存？你看看彼得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永存的，有一天要被什么受审判，遭沉沦，被火焚烧。所以以后我们知道接了好久，接下来这第三章后面好多节彼得都讲，将来一天咱们现在的地球整个要被火燃烧，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燃烧。但物理学知道了，就是每一个分子都要被燃烧。所以现在世界上这几个超级大国都是核武器，连小国家都有核武器，将来一旦烧起来就不得了，都几个地球也都没有，都要被火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扎根在这个地球，哎，什么都靠不住。有形质的，就是你见得到的东西，都要被火烧。这是第二个天地，第三个天地就是三点。你我所盼望的就是将来的那一个天地，你看看圣经告诉我们三个天地，那个天地叫做什么？新天新地。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现在这天地应该叫做旧天旧地，是不是？所以希伯来书也说，这个天地将来跟现在一不一样，旧了就卷起来了，就卷起来。那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是暂时的，我们盼望的是什么？那一个新天。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魔鬼的破坏。那你说魔鬼由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要追根问底的，是不是？这个第一个天地如果没有魔鬼的破坏的话，不会变成这种状况，这么不很不美好，是不是？又空虚又混沌又圆面黑暗，那我们就根据这些圣经，就以上我们查考这些圣经，就表明一个意思，什么？就是说原始的地球啊，一定是经过极大的震动，经过很大的震动，海洋大水泛滥全地，所以整个的日月星辰都看得见了，很浓厚的一层什么，好像雾一样，好像水汽一样，一切的生物都死亡殆尽，死亡殆尽，而浓厚的大气呢，把日月星光啊全部都遮盖起来了。所以你现在，所以神需要浮躁，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需要浮躁。而植物的种子呢，是埋藏在地里，只有植物的种子埋藏在地里头，是不是？所以神不需要造。可是一切的动物呢，经过这个大震动全部都死光，所以神停了，要重新创造，要重新创造。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了，这里有神的工作的几个方面，有的是创造，有的不是创造，是修复，是修复，是什么？是分开，神做分开的工作，做聚集的工作，有几个工作在这第一章里，总体来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用英文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神创造，第一点就是神这个创造 create，他创造，第二十一节他创造，是这个 create。第二十六节也是他创造，就是修复。第二个神的工作是什么？是这个 to renew， 就是把旧的把它变成新的，叫 renew， 更新的工作啊，更新的工作。本来日月星辰早就有了，所以神说有就有，就是日月星辰把它显露出来了，显出来了，神不用再去创造。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一日和到第三日，我们看到神做了一个工作，叫做什么工作 ？Separate， 就是神把它分开和聚集的工作。所以这些都是修复的工作，分开和聚集。那这些个呢，就把那一个第二节的那一个空虚混沌圆圆黑暗的光景，整个的改观，整个的改观。所以神的伟大，神的作为，地球坏了，被魔鬼破坏，神还能改观。所以现在我注重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找几处圣经说明，确实是撒旦的破坏，因为魔鬼堕落，他堕落成为撒旦，以至于遭到神的愤怒，所以这个地球第一次的那个天体才被毁坏。啊，我们现在要查几处圣经有关的圣经，来证明这一点。第一处，请大家看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章从第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到十五节就行了，十二节到十五节，这是一个告诉我们那一个先知在他的预言当中所提的那一个明亮的心，早晨之子，就是指着撒旦说的，他是从天堕落，这是第一处。我们大家念明亮，十四章十二节，十四章十二节开始到十五节，明亮之心，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那就告诉你下面原因了，为什么他被打倒？十三节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我要坐在智慧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几个我？六个我。这六个我，所以第十五节神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在坑的极深之处。太高了，高的要与神同等。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明亮之心，早晨之子，他受造的呢非常美丽，好像什么？好像星星似的，这样的发光。明亮之心，早晨之子，是吧？但是他堕落，他堕落原因什么？骄傲。这里不说吗？因为他骄傲，他要什么？要升高，再高，再高，要高到神的宝座，高举他的宝座，要在神与神同等。所以神把他摘下。再具体一点，大家再看一次，这就更清楚了。就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第十一节开始，大家听我读吧，你们看着就行了，听我读。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先介绍一下，这张圣经呢，是先知连续的预言推罗的灭亡。推罗在当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他是列国的大码头，也是抵挡神的百姓的。神预言他灭亡，其中的二十八章就讲到推罗的王。在讲到推罗王的时候，先知这个先知以西结在这里暗指的这个推罗的王，后面又讲到是一个受造的基罗伯。而这个基罗伯怎么被摔下来的？基罗伯就是天使，受造的一个高级天使，很高的天使。我们看一下，就是从十一节，大家听我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十一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底下就讲了这一位啊，这一位后来变成魔鬼撒旦，你看看他怎么变的。你看啊，你就是你这一位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是他被造的美丽，神给他的美丽，他受造，他是个天使，他是个基罗伯。后面就讲，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石、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一共九样宝石佩戴。你看多么了不起，荣光啊！啊，宝玉在满身都是，还有黄金，黄金当然都是搓做宝石的嘛。啊，又有精美的古笛在你那里，还有美好的音乐在他的周围，都是你啊，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你再美，不要忘记你是受造的，是上帝给他的，是不是？你是谁呢？下面就说了，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在神的宝座前，也叫四活物。你在以西结书、在启示录第四章，你都会看到有基路伯，有四活物。你这样的美是上帝给你的，是你受造的美，你是遮掩约柜的，表示他是专门是在神的宝座前守卫着约柜，约柜就是在天上的至圣所的那一个约柜。 约柜我们都知道里面有法版，就代表他是护守真道的，他是捍卫真理的，表明他是捍卫真理的，他是在神的宝座前啊，在那里侍奉的。你说他的地位、他的尊荣和他受到的美丽，简直无以来这个来任何人不能来跟他来比较啊！这么美，这么好，是吧？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神的圣山就是神的圣所，天上的圣所，在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天天就在这个像火一样的光辉呀、光耀的那一个宝石中间来来往往。以前的很好的十五节说，你从圣召之日所行的都很好，很完全，都完全。但是下面不好了，十五节下面请大家注意，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糟糕了！你受到这么好，后来出了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大家看啊，下面呢，因为他也同时形容这个推罗王，所以他就讲，你贸易很多，你被强暴的事充满，你这犯罪，所以我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圣山国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罗国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什么罪？十七节，大家念十七节。
你以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实惠，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让你目睹眼见。
主要的罪什么罪？骄傲，因美丽而骄傲，你太完美了，你太了不起了，你太尊荣了，嗯，太漂亮了，结果怎么样？骄傲起来了。不服神的权柄，所以结果神说，我把你打下来，你打在君王面前。下面你知道到十八节怎么说？把你变成炉灰，变成地上的炉灰，让你毫无价值，卑贱到底，踩在脚底下。这么一个荣耀尊贵的这么一个受造的基罗伯，天天和神在一起的，天天来在中心看守约柜的。你看看创世纪第三章也讲，约柜专门做捍卫护守的工作，这经常叫公义的基罗伯。他不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吗？亚当夏娃赶走以后，谁骑在这个在伊甸园的门口啊？是谁呀？就是基罗伯呀，是不是？基罗伯。但是这个基罗伯呢，跌倒了。当然，受造的基罗伯很多了，就好比天使很多很多。那这个基罗伯跌倒了，跌倒。为什么？叫倒，那跌倒。当然，也有的历史学家推测，可能是当时神给他的权力太大，大概权力都归他管理，所以呢。败坏了神说我把全地都毁掉啊，因为这个原因神发怒，所以整个地都被震动，所以结果就被毁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怎么变成撒旦。还一处圣经主耶稣亲自讲的啊，我们看看他怎么成为撒旦。主耶稣亲自讲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十八到十九，我们一起念。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这是耶稣跟门徒说的话，因为当时门徒一定赶鬼，回来也非常高兴，是吧？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在哪里看，因为耶稣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有的他。所以现在我们说给耶稣过生日，有人讲给耶稣过生日，1900多年是耶稣来的，那不过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其实他在远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有了，他是无生之始，无命之中，那我们的神。所以耶稣我看见了撒旦摔下来，像闪电一样，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教训，也就告诉我们为什么魔鬼变成魔鬼。这个地球是很美好的，因为什么？因为他骄傲，他骄傲被神打下来，所以以后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都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大家看一下，魔鬼等待着什么？等待着刑罚。你可以看看现在耀武扬威到处破坏，但他等待着什么？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等待的是神的刑罚。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大家听我读吧。六节到七节，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下面说就落在魔鬼什么所受的刑罚。魔鬼的刑罚，你别看他现在魔鬼一天要受大刑罚，要被扔在哪里？硫磺的火湖里面，那 是魔鬼最后的一个结局，是吧？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什么魔鬼的网络里。魔鬼的网络，魔鬼他有神给他一个网络，他最终他跑不了神的手。魔鬼是注定要被败亡的。现在魔鬼在全世界，在你的家里，在我的家里，在教会里，在世界社会上，在国家里面搞得这么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末日要来到了，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变本加厉破坏，最好把你们人都拉到阴间，都拉到硫磺火湖跟他一起，这就魔鬼的目的，是吧？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要知道这个魔鬼的由来。那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就知道为什么神需要塑造世界。虽然被魔鬼破坏，但是神的计划不会改变。神要创造人，人类要具备给人居住的地方，神有他创世的以来的一切计划都不会改变。虽然我们看到这里有魔鬼的破坏，所以人的心灵的光景也可以用这个第二点来形容。在你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心不是空虚吗？你不论是你有多学问，有多大的财产，你有多大的美好的家庭，你的心灵深处是什么？是空虚的，也是混沌的。什么叫混沌呢？不明白真理，是非不明，好的当坏的，坏的一天的捡世界就等于捡垃圾了。你不懂得什么是真的价值，是混沌的，也是黑暗的。为什么？因为你在最终嘛，是黑暗的。所以这三句话就是形容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心灵的光景，空虚混沌，远远黑暗。所以需要什么？浮躁的世界第一件工作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就是三位一神之一，神的灵运行。所以大家想想，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可以把它结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我们信主的过程和生命的历程。你看我们信主的时候，什么在我们心里动工啊？神的灵动工，你我才会哎呀觉得自己有罪，我们才需要救主。所以耶稣说，人若不从圣灵生的，你就不能得救，你不能进神的国，从圣灵而生。所以这里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需要神的灵做工。当神的灵一做工，好了，整个的世界就会怎么样？这个浮躁的当时已经被破坏的世界就会改观，因为神的灵运行了。所以新约里保罗也常讲，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直到也是运行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动工，就会改变我们，使我们从空虚到不空虚，是吧？从混沌黑暗到整个的改变，这是第二点告诉我们。下面从第三点我们就开始了啊。从第三点开始是什么？就是塑造的世界啊，神是怎么样塑造这个世界？神说，我们注意，在这张圣经很多很多重复的是什么？神说，神说，神说，是不是？三节、六节、九节，每一次十四节下面都是说，每一段呢几乎都是第一句话什么？神说，所以神说有就有，所以下面呢，事情就这样成就了。这句话也最多，每一段都是，每一天都是，每一天的开头神说，然后呢？事情就什么这样，就这么简单，太简单了啊！我们的神创造，所以那么从第三点也告诉我们，神用什么来创造万物？用他的话，用他的道。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心灵的改变需要什么？第一，需要神的灵运行，他的灵啊，也可以做光照的工作，他的灵做责备的工作。他的灵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需要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第二，我们需要什么？叫神的话。为什么查经班非常要主的话在我们里面造就、重新的改变我们，在我们心中也做塑造的工作，把我们的旧生命改变成为新生命，从旧造变成新造。所以你看，第一日到第六日，我们大家接下来现在我们念下去，一天又一天，也可以表明你我的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主一步步的在我们里面也是做创造的工作，这个来塑造我们，把我们真正塑造成为和他的样式啊。所以我们现在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是神第一天的创造。第三节到第五节是神第一日的创造。那第一日的创造，创造什么？光暗分开，光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没有看见神创造，因为什么？因为起初神创造世界的就有光，不过那个光呢，被什么呀？被这个大气层整个给遮盖，遮盖。所以神发个命令就行，神说有光，这光就出来了，光就出来了。从这个浓浓厚的这个大的气层里面就有了光，天就有光。光和日头月亮还有区别，这很奇妙。现在科学家也证明了，那也证明确实是 宇宙有光，这个光就是神创造。在第三节就是复造，神说一句光就有了。那么神要把光暗分开，有光是光，暗是暗，这就很要紧。你不然的话，人也不能工作，人也不能种地，人也不能生活，什么都看不见，是不是？有光有暗也让人有兴趣，所以以后说有晚上有早晨，所以神弄得多美好。所以第一天就表示神做什么工作，分开的工作，分开，分开，怎么分开？把光和暗分开。这也是我们大家神在我们生命里做的。我们一信主，我们的生命就知道了，我们不应该犯罪。我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而且特别讲的，神看光是好的，因为神就是光，我们也太需要光。人的生活当中不能缺少光，连植物都要光化，光什么叫光化作用？光合作用，是不是？哎，人生命根本不能缺少光，一个万物都不能缺少光。所以你看，这是最基本的。第一就是神把光来分开，神使光能够出现，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啊，这就是神创造的第一天啊。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二天，这是第一天没有看见神创造什么，就神一说就有了，什么因为原来就有。第二天是什么？第二天本来就有水，神是把这个水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把它分开，第二天又是做分开的工作，分开。这个分开的工作很要紧，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借着分开和聚集，分和聚这两个动作，怎么样呢？就使得这个地球不再混沌，不再黑暗。分开了，不是糊里糊涂的，也看不见哪里是天，哪里是地，都看不出来。所以他这第二天什么，就是分成天地。这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什么叫空气以上的水？就是云彩嘛。天上有水没有？我们以为天上没有，天上都是水，在哪里啊？在云彩里，是不是？云彩就是水，是吧？所以第二天的工作是什么？神说天水之间要有空气，这很要紧，是吧？人不能离开空光一，第二人不能离开空气，没有空气人怎么生活，怎么生存？那植物也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必须有空气。那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空气怎么出来的啊？我们知道空气怎么出来的，这个怎么出来？水的，我们知道氢二氧嘛，是不是？水的成分跟空气的成分是直线，就是有关系。所以呢，他就把什么，把这个空气分成上下，神就造出空气。这空气也可以翻译成为穹苍，就是穹苍的意思啊，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就是天空，就是云彩很多，是吧？它凝结了就降雨了，是吧？就上面，下面呢，那就是海洋啊，泉源呢，是不是？江河呀，那给你聚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空气就出来，有空气人能够生存，有空气啊，万物都能够生存。所以这就是第二节，是就这样成立。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也是告诉我们，神说，神说了以后，是就这样成立。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这是第二天啊。再看第三天，那么这一天呢，首先也是为植物的生存和人与动物的生存各个方面都要创造条件。最基本的是前三天，前三天是最基本的条件。那么第三天是什么呢？神说，又是神说，是吧？我们看第九节，第三日是第九节到十三节，这段比较长啊。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这段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所以首先是聚，要聚，因为你聚了以后，你再把水和陆地就分别出来，聚水，然后呢，陆地就露出来，所以又是聚又是分别，是就得成就。神称看地为地，称水聚为海里，聚在海里，是看的是好的。那么这一天呢，还包括什么呢？既然陆地露出来了，所以下面就是神让什么青草、蔬菜、果子、树木什么的都能够发生生长。如果陆地露不出来，全部是水，那么蔬菜也不能长，青草也没法长，这边全部都淹掉了。那所以这就是神的智慧啊，神的全能。神说天下的水要聚，水就都聚在一起，陆地呢就露出来。没有陆地，人怎么生存？人不能在海里活着，是不是？要有陆地，所以这就是一片，就是把它分别出来，要分别出来。那么接下来呢，十一节就是既然陆地露出来了。 那么下面就是地要发生青草，我们伸出要发生，那么就是长期埋藏在地里的那个种子就会什么出来复活了，这个种子就生出来了，就发芽生长，所以呢就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开始。我们注意从第三日开始，就是11节开始，所有的植物包括什么蔬菜啊，还有树木和后面的都特别提到什么呢？提到的就是包括有核的，是结果子的，是代代相传的，不是说你今天吃的蔬菜明年你没有了，哎呀这个洋白菜很好吃明年没有了，为什么没有种子？样样有种子，是神就是神的智慧啊，这个使人还可以继续的把这些东西繁殖，人可以享受，万物都可以生存，都可以享受。那哪怕是桃也是这样，那都是种子，这种子的菜蔬，这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还有就从这里开始，你看看每一个两书籍里面都提到各种其类，没有一样不提，是不是？各种其类，各种其类，我们大家都懂，是吧？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每一样受到的，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每一类和其他的类都是不能逾越。生命各有不同，牛是牛，羊是羊，猪是猪，啊，就是不同，各从其类，各有不同。直接的就是说，对一切生物啊，表明什么呀？就是和这个进化论就完全相反。进化论认为什么？都是从简单的一种的进化而成。但是我们圣经明明告诉我，神创造的各从其类，每一样都是不能逾越，各种类别。各种其类，果子都包着核，可以生长，可以繁殖，啊，是就这样。所以我们不必，你也不必辩论，你就相信，而事实也是这样，就是非常清楚的，每一类都是啊这么清楚，是吧？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各种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每一样果子都包着核，你可以繁殖，啊，生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天。啊，所以这前三天可以说是神啊，这个在修复世界当中最基本。我们再联系我们大家，联系我们自己，我们看一下第一天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蒙恩？我们从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的这么一种精神境界、灵里的光景，我们需要有的灵做工，需要有的光在我们里面照亮。那第二天是什么？就需要空气，空气我们自在的，人要呼吸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需要与主有交通，有呼吸。平常鼻子的功能就是这种功能，是吧？你鼻子不通了，你就用嘴巴上盖，难受极了，正常。为什么？人需要呼吸。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与主有交通，这就是呼吸的意思，直接从神那里吸收营养啊，空气啊，这就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什么？第三点就要结果子了，你生命长大要分辨出来，你这个陆地和海要分别出来，表示人要跟罪恶要分开，然后呢你这个结果各种蔬菜都要结果。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灵性长大，渐渐的我们与主联合，你就会结果。所以第三天你看看结果，那各种都是接种的。第四天就是神创造光体，创造光体，其实这是什么？是光体的复原，是光体的复原。这里没有说神创造，你看第十四节，神说天上有光体，可以分昼，是吧？分昼夜，做记号，并决定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就这样成了。就告诉我们日月星辰它的作用，首先作用是什么？并决定和日子年岁和做记号，作为记号的。如果没有日月星辰，这个我们从小学就念，是不是？这个月亮是管什么的？这个太阳管什么的？每天一天24小时，身上一年呢是360天，每一个月是按着月亮来转，自转公转，是吧？所以这些都是提要，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不至于没有目标，慢慢的，这个没有个日子，糊里糊涂，定节令，定日子，定年岁，做记号，这些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发光在天空，照亮全地，普照在大地。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啊，我们到第四天，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要为主发光了，要做日月星辰，大光小光，是吧？要发光，这就是第四天。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这个造就不是 create， 是昧的，昧的是修造的意思。你这个昧的跟那 create 意思不同的 ，create 创造的意思无变一物，是不是？这个是修复的意思。这个制造成就原来就有，因为这个太阳啊、日头、月亮啊都掩盖起来，都被蒙蒙的那个很厚的那个大气整个都掩盖，所以谁要把它重新复造出来？所以就出现了有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说清楚了，是不是？又有造了众星，就把这些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所以我们要分别明暗，分别光暗，分别明暗。一个人不能够黑暗光明不分，一会儿像个基督徒，一会儿又不像个基督徒，一会儿在光中，一会儿又恨弟兄。圣经告诉你，恨弟兄，你就在黑暗里。现在我们不能在黑暗里，光暗要分明。你是基督徒，就是在光中。保罗在以弗所书、腓立比书都告诉我们，要做光明之子，要做白昼之子，要发光，要荣耀神，见证神。这是第四天。第五天，大家看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是吧？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是第五天。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特别讲的造，这个造是真正的创造。因为起初那个天那个世界被毁坏了，所有生命。水需要造出来了，大鱼有飞鸟，各种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种其类。所以每样动物跟植物一样，都是提到什么各种其类。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现在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是吧？都会相信的。这个，你看这个骡子哪里来？骡子就没有生，没有后代，是不是？为什么？因为骡子是驴跟马相配的，是不是？所以骡子就没有后代。我们小时候在乡下。这个我们就亲眼看骡子就是骡子，哎，马跟驴配的，所以骡子它不会产生小骡子的，它不会的，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其类嘛，是不是？你非要把这两个，因为农民他为什么？因为骡子个儿大，比驴好用，马又贵，所以用马跟驴来配，所以就生骡子，所以现在人喜欢用骡子来当剪子，是不是？这个骡子就是骡子，但是你这个骡子它不会生，不会有后代。为什么？因为你违背了神的创造嘛，神创造的各种之类，你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接驾那些树果木树什么，但是它是不同，它是神创造的一点，是吧？好，我们这里就看到都是各种之类，是吧？特别二十二节，大家看，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什么都是充满，那就是说。等于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啊？不再空虚了，不再空虚了。本来这个世界是空虚的，空空洞洞的，都是好像一个僵死的世界。现在呢，样样都充满，空中充满了各样的飞鸟，水里面充满了各样滋生的水里的东西，都充满。就是说，万物都是有生机的，万物都是充满生命，而且一切都是为人，是不是？一切都是为人。生态都是彼此互相制约，都是平衡的，这些都是神创造奇妙神的智慧。这就是第五天，那最后一天呢？我们再来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是第六天，先造动物和爬虫，是在地上生存的。然后呢，这个第二十六节我才说造人，把它分别说。那二十六节我才说造人，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是讲到了这关于地上的一切。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种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种其类，是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种其类，生出各种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种其类，神看着好。各种其类，还有这个各样的东西，我们人都没办法形容。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他是在这个生物研究所的，你看他一辈子研究什么，到现在也研究不完，他现在是科学院的研究员。他一辈子就研究螃蟹的一种，螃蟹就有许多许多种，一辈子就研究一种螃蟹，就是这一个叫什么呀？一类也是叫一个什么呀？就研究不完的。哎呀，他写了好多书，又到美国来。我说你这一辈子研究完了吗？告诉我还没研究完，你就知道神创造东西多少，又是太平洋的，又是大西洋的，又是中国海的，又是南海的，各样的东西他都研究，做了多少多少标本，研究了半天研究什么呀？ 神创造万物当中最小最小的一个东西，一个螃蟹，咱就研究没完。你像你说你人了不起，你科学家你能研究多少领域多少范围，那科学领域范围再多了，那分的类也特别细，生物界分动物和植物，动物里又是飞行类，又是什么走兽类，还海中的一切还分得在一起，它是个螃蟹，是不是？它是个搞螃蟹的，这多有意思。我每次去都问他，我说你研究完还没完呢，这写也写不完这书，就是研究半天研究没了。那个类那个多呀，那个头发漂亮极了，他都照这个图啊写的书都是活活的，都是真的，一身闯造的，奇妙极了。那就是说神的这个各存其类啊，各个的种类都是不同的。好，到二十五节为止，就是天地万物的创造，包括宇宙万物一切什么动物植物一切都创造好，而最后神要造什么创造，所以二十六节开始就是神创造。为什么神不先造人？不能，神一切都要预备好，最后神创造，因为神最看重的是人，一切的条件都给你预备好了，吃的喝的住的穿的样样东西都可以生存了，可以有美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刚才我们读的箴言书第八章，神为人预备什么可住的地方，这就叫做可住的地方。从第一篇到第六篇的这个前半部告诉我，神预备了可住的地方，最后呢神创造人，就是26节27节这两节，就是我们的神怎么样创造人，是怎么样对照人，是怎么样对照。
我想呢有些地方呢还要再什么呀，在这个重点再稍微提一下，创世纪第一章这个重点呢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有一些呢没有提到，有一些我也要做一些补充，重点呢再提一下。我们现在看第一章到第二章，主要是讲的宇宙的创造，包括天地万物也包括了人，宇宙的创造。因为一章到十一章是人类早期的历史，那一章到二章呢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也包括人的创造。第一章一节到二节是初造的天地，初造的天地，所以开头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说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头，这个开头是谁开的头啊？是这位永远的神，他开的头，所以时间空间都是神创造。起初就是说天地万物有一个开头，是吧？有这么一个初，有这么一个起初，就开头，就是在久远之前神创造。而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神是从永远到永远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没有始，他没有终，所以他才是神。他创造了时间，他创造了空间，他一切都是为了人预备。所以一节到二节就讲到神初造的那个天地。诗篇九十篇，我给大家念念啊，一节到四节，形容的太好了。诗篇九十篇一节到二节，一节到四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为什么样的神？是为永远的神。人家会问你们，你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上帝是什么时候啊？上帝没有一个时间，那没有一个起头。所以这里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者。下面一句，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啊！从亘古，亘古就是。就是最早最早之前啊，没有一个头，他是什么？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你记住这句话，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为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是为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主宰。那你说这个时间从哪里开始？宇宙万物有一个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神开始的，所以宇宙万物才有的。底下第三点，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同什么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个，那就是在我们这位永远的又是伟大的又是无限的这位神的面前，那时间呢在他面前都渺小，千年好像已过的昨天一样。这彼得后书大家记得吧，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也讲了，是不是？我们的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叫我们想千年，哎呀长得不得了不得了，再不看过年一天一天，就是说神的时间观跟我们真是不一样，是吧？好像一天一更就过去了，所以神他宇宙万物都在他的手里， 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再重复几句，就是第一点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一个主宰，他所以能够创造天地，因为他是一个全智，是一个全能的神，他的智慧那是无法测度。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也是讲到很大的一个篇幅，讲到我们的神他的智慧是什么，是无法测度，没有一位能够找和他来相比，他的能力呢也是无法测度的，他是全能又是全智，那全能全智的神，所以他能不能，他能，他说有就有，他命定命必就必，所以他怎么创造的，他是全能的嘛，他那个死不变有，他也能够叫死人复活，是不是？所以这个神就创造的意思就从无到有，所以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神创造。第二点呢，上次我们提到了什么原因，为什么神创造天地这么美好，为什么变成空虚混沌圆面黑暗，那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光景，又空虚又混沌又是被黑暗笼罩的，就是说他那个深渊呢是被黑暗笼罩的。那我们读了几处圣经我们就明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受到的基督国的堕落，以至于使全地遭到了神的这个惩罚，所以整个的全地神所造的这个地球呢就被一层浓浓的一层大水啊雾气一样就给遮盖，所以地整个的地呢就变成了，这里这个事在原文就是变成了空虚呢，空虚的光景，因为什么都被水淹没了，什么都被水笼罩了，混沌就是杂乱无章，混沌，那黑暗那更是一点光都照不见，连太阳的光所有的光也都被遮住，所有的东西全部被遮住，所以这样的光景也不美好。那怎么办呢，神要预备人住在这个地球上，所以神就要动工，所以从第二节的下半句就是开始神做复造，复造，所以按说就应该说从第二节的下半句开始一直到末了就是复造的天，复造的天。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被造的基督国因为骄傲，那抵挡神，要与神同等，所以被神打下来啊，他的权力一定也很大，就是当时的全地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呢神要惩罚，所以这个地变成这样光景，所以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啊，我想我们要提一点是什么呢，就神创造的目的，大家还记得吗，上次我们提了一节圣经，神为什么创造这个有吗，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神为什么创造啊？
爱，
神爱我们啊，这个是很具体的了，神爱我们是吧，他创造天地呢就是为了我们是吧，爱我们嘛，他就为我们预备可住的地方，就是箴言书啊，在箴言书第八章就讲到了是吧，他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22节到35节。还有一处上次我没有提，我想这一节更合适，就是以赛亚书，大家看一下45章，以赛亚书45章，就是神为什么创造这个大地，他创造了周天又制成了大地是为什么，大家记住念一下以赛亚书，就诗篇雅歌这个后面就是以赛亚书第18节，45章的18节，好，大家一起读啊，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看这一节多么清楚，他创造了天又创造了地，并非使地荒凉，他不是造了天地就完了，那最后呢要造人，所以目的是什么，是要给人居住，是要给人居住，所以这就显明神创造天光实在是出于他的爱啊，他造了一个地球是给人居住，所以这个地球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说明神就是为了啊要给人居住，一切为了人，而且呢他也愿意与人同住，那是公主在箴言里说的、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他又把他自己启示给人，借着所造的万物把自己提醒给人，所以我们怎么认识神，借着受造的一切，就是这个大地的，借着所创造的一切的一切，他把他自己提醒给人，他是个灵，肉眼看不见，那你怎么知道有这个神呢，借着万物，借着所创造万物，这个不叫人知道，而且叫我们是无可推诿，这个在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里讲的，那神的有能和神迹是明明可知的，怎么知道，借着 造的万物，他就能够叫人知道。罗马书记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就不查了。在这一小段，罗马书记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告诉我，借着所造的万物是我们认识神，就是说他创造万物，他把他自己启示给神给人，叫我们认识他，叫我们能够认识他。那么这个天地，我上次说了一共有几个天地，大家还记得吗？一共几个天地啊？三个天地，三个天地，一个天地就一节到二节，就是起初那一个天地，因为被水淹没了，混乱了，空虚了，黑暗了，所以呢第三节以后呢，神复造的天地，这个复造的天地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啊第五节到第七节所说的那个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也是仍然是凭着那个命，就是那一个道存留一直到现在，但是呢不是永远存留，只等到什么那这个什么不敬天的人受审判所，这个地球要被我分寸。就现在你我待在这个地球啊，有一天不是洪水淹没了，是什么？是被火焚烧，是有形质的，你的灵魂有形质的一切原子的成分啊，这个物质的成分，有形质都要被火烧。那最后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天地？新天新地，哪新天新地？那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啊，十三节告诉我们盼望的是那个新天新地。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三节以后呢，就是说开始神创造天地，天一共是六天，六天神创造一切啊。其实神可以定了都定，一眨眼神全部都造，但是很有趣，神是用一天造一样啊，一天一天的分了六天把它造齐。那么前三天很明显的，前三天就第一天到第三天，我们看看神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分开，还有呢聚集，分开和聚集的工作，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使这一个混乱的这个地球不再混乱，能够成型，样样都清楚了，把它分明了啊，这个大水也聚在一起了，那空气也出来了，那光呢也出现，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做的啊，就是不再混沌，也不再黑暗。这是第一天到第三天，第四天到第六天，神做的工作是什么？你看特别讲到啊，这个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神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充满的工作，就是整个的地球不再空虚，空虚什么意思？样样都没有了，那都被笼罩了。那第四天以后就看见旱地也露出来了，那么有树木，还有这个日月星辰都有了，然后呢就有水中的生物和空中的生物啊活物，最后呢第六天就是地上的啊地上的活物，所以这都是看见我们神的那个全能，他的智慧，也看到他的大爱啊，他把这一切都放在这个地球上，你想想多么美好！真的，起初人类在没有犯罪之前，整个这个自然太美好。现在是因为人犯罪，自然生态也不平衡了，把大气也污染了，臭氧层啊，就是地球啊，整个的这个人生活的这一层臭氧层的破裂，是不是？这样样都不好了，这不好是时代都是人类，这个神创造不是最美好，所以你看每一遍都讲神看的是好。一直到最后一遍讲了什么？神看的是都甚好，那最后一个总结就是甚好，就是非常非常好，那就是人也被创造。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从第二十六节，是吧？从这个二十六节看，就是人的被造，人的被造，人的被造就是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点我们啊要特别的看到，也是第六天。那第六天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二十四节，神在地上啊造了什么呢？就是有牲畜、昆虫、野兽，都是各种奇类。然后呢，就是二十六节了，还是在这第六天啊，还是第六天就开始造。这下面最要紧的，我们看看人怎样被造，人的被造和一切的动物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说我们要造成我们的形象。这首先给我们看到前面没有，只有这里没提到，这个神呢好像变成个多数了，那就说明什么呢？三个有体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体，是一个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母，在神创造的时候是一同来创造，好像那么在商量一样，我们要造的什么呀？我们怎么造人呢？我们要造的我们的形象。所以人的被造最可贵的是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形象和样实际是同一个，在其他的品种里我们看到，是吧？神所造的 人类是被造的，是按着什么？按着神的形象，就是按着神的样子。形象和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个人长得像他爸爸，你看他的形象，你看他的样子，就是说他一举一动，是不是？他的表现，他的各个方面。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形象像神，这样子还不是外面的形象，并不是指的外，这样连着里面。要给我们看一个男孩子，哎呀，这孩子真像他爸爸，那也一定是外面，也有包括里面的光。里面的光表示什么呢？你看他真像他父亲，是这么样的怎么样？这么样的安静，这么样的谦虚，这么样的有礼貌，是不是？或者是这么样的聪明长的，是吧？就是这么样的很圣洁，这个也看得出来，这也是代表什么？一个人他的形象很像他父亲。我们人被造也是这样。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的，造的。于是呢，第二十七节就造，就造，造了人。这个人怎么样是神的形象呢？那我们就知道，神的形象在圣经里告诉我，这个形象不是外面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像神。神是有位格的，神是蛮有慈爱的。讲到神的方面，智慧。他的智慧，他是有理性的，他是有道德的，他是有责任感的，是不是？他是蛮有智慧，蛮有能力的。所以人闯到人也是这样。所以人所有和动物不同，我们不能把自己人跟动物来比拟，那你实在是太降低了，太贬低的。人是何等的尊贵，很有尊贵。因为我们的形象是什么？像神。神是多么圣洁，神是多么公义，神是蛮有真理的。神是有智慧的，神是有理性的，有道德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那神就是爱的，表示他有思想，有感情，所以人像他，人像他。那么在以弗所书保罗讲是圣经非常清楚，保罗讲了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第四章，大家看一下，告诉我们我们被造的时候是什么形象。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讲到人的被造，我们就念这一节就行了啊。四章的二十四节，272页，这样竖版的就是272页。好，我们大家一起念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仁义的仁义和圣洁。你看，这个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怎么又穿上新人呢？就因为我们祖先犯罪，我们人犯罪了，我们每个人本性就是什么继承了亚当的那个旧生命了，是旧人。但是呢，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要经过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把我们更新，脱去旧人，心智改换一新。二十四节就这么要穿上新人。怎么叫穿上？就是里面的更新改变。这个新人就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这里包括三个方面。三个方面，一个是吧，真理；第二个呢，仁义就是公义，就是公义。它有的时候翻译成为仁义啊。神是蛮有真理、有理性的啊，有道德的真理。他就是，因为他是是的，那他不会是又是又非的啊，他是真理，他是公义，他是圣洁啊。这里就讲到神的什么？神的形象，神的本性。所以人不是神，绝不能是神，但是人像神，我们有神的那一那。一部分的什么形象，它的属性我们是有的。还有哥东西书，格林卷啊，格林卷下面就是哥东西书三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怎么样成为新人呢？就是主的形象。主的形象有什么？有知识。285节，我说你那个就是。这里大家就听我读吧。这里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都提到我们信主以后，主的救恩才能使我们恢复到神创造我们的形象。如果不是借着主耶稣的救恩的话，我们自己永远不能再像神。因为什么？我们人的犯罪都已经失去了神的形象。我们有圣洁吗？我们有公义吗？我们有真理吗？我们都没有啊，都失散了。就失去了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就可见呢，人被造就是何等尊，蛮有神的那个属性，蛮有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处处是应该像他。这也就说明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神所造的，而且呢有神的那个形象，就是我们能够和他 交流，和他这也是人和神、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动物不会跟神有交流啊，我们能跟他有交流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他有在形象上有相同的地方，和神能够相通，我们也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我们人受到何等的尊贵，所以人也应该自尊。一个人如果到了一个地步都不知道自尊，那么完全丧失了什么上帝的那个形象。所以在亚当里，我们失去的将来在基督里又还给我们这个形象，所以我们就可以可见的，我们应该获得这个形象。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也告诉啊，他也把我们什么造成他儿子的模样，使我们完全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什么意思？就因为主耶稣不是从高天来到人间，主的形象似乎一直给我们形容，他多么谦卑，多么舍己，他多么的公义，他多么的祭邪，他多么的慈爱，那这就是主形象。所以呢，我们蒙信以后，他也把我们磨成什么呀？他儿子的那个模样，就是他儿子的那个形象。还有一点，人被造一个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传道书第三章，大家看一下啊，诗篇、箴言、传道啊，在箴言的后面就是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十一点说错了，十一点，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点，这也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放出一个最最宝贝的东西。大家看一下，十一点一起念：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看透。所以说我们知道的很有限，我们就是说，哎呀，圣经稍微懂一点的，或者稍微懂一点，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也是我不能够彻底参透。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活在有限里面，我们活在有限，神是无限，但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最宝贵的是什么？他创造了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呢，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放下最宝贝的是什么？永生。就那些远志明研究生把那个永恒的观念，永恒放在里面，也就是说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永生就是永远，你猜呢，这个东西会灭吗？永远嘛，就是没有个时间性。你说我死没死了，是你肉身灭亡，是你肉身呼吸停止了，你心脏停止，但是你这个灵魂是神放进去的，是不会死，是不会死，是不会灭，不会死的，这就是神把永生放在人心。所以人哪一个观生是哪一种人，是哪一个民族，是哪个国家，人都有一个追求什么呀？追求信仰的这一个什么，这一个要求，这一个需要。因为神把这个永生的观念放在里面，这个是人被造的时候就有的这个观念，就有了这个灵魂的需要。但是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以后呢，我们这个灵呢就等于神隔绝，就好比死的一样，这个灵与神隔绝，并不是真死的，就是这个灵跟神呢，因为人有罪嘛，跟神不能交通。可是人呢，总是要寻找那个永恒的那一个永远的梦想，有人找错了，找到佛教了，有人找错了，找到什么什么什么偶像去了，是不是？在这个叫那个叫找错的地方，是吧？被魔鬼欺骗。感谢神，是我们找对了，是我们真正找到了我们灵魂的那个什么，那个永远的那个梦想，就是在基督里，是我们将来得到永远的那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最宝贵，这个是没有的人再宝贵。如果人和动物一样，那你什么意思啊？这是行尸走肉。他们也是又吃又喝，喝了以后这一觉就怎么样生活，是不是？太没有意思了。所以人不同啊，人是神把永恒放在，所以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所以耶稣也告诉我，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这个人有钱有房子有财产有存款负债，那最要点的是呢，是我们里面有宝贵的灵魂啊，我们要活得有价值，要活得善良，要活得真的是在人的期当中，那才是最美的。所以这就是，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你看神比人有智慧，所以二十六节下面说什么？被造了以后就是他管理，有管理权。管理呀，就是有智慧有能力，是不是？你说你要叫一个大傻瓜去管理，什么也管理不了，对不对？管理还不是管理一个小小的一个家庭，或者让经营一个公司，你还简单一点，那你管理什么？海底的、空中的、地上的，全地都让你管理。你说亚当当时的权力多大？是不是？这是神给他的这个什么一个权力？神是一个至高的神， 是一个权力的王，他有权力，他也把权力给人，那你能够管海陆空，咱们这个海陆空怎么分的，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对吧？历史上的发生都归谁，都归人来管。这人没犯罪之前呢，实在是很有权力。现在我们连一个蚊子瞅着我们都讨厌，都害怕，我们都制服不了。人犯罪，所以人实在是有权力，能够管你。下面第27就是说，于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特别提到，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节圣经讲的三个造，是不是先说神造人，然后怎么造？具体的造又造男又造，这可见的，不管男还是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那具体怎么造？那要到第二章啊，第二章还有详细讲人怎么被造。啊，造了亚当以后，你这个夏娃神又是怎么造？那么我们等一下，我们到第二章更具体的告诉我们。但是呢，27节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神创造，创造有神创造人，本身是被他的形象所造。那所以我们和动物是绝对不同啊，我们里面有永远的那个生命，那个灵魂在里面。信主以后，那我们就真正找到了归宿了。底下28节。我们看28节到31节是神的赐福与人的责任，神的赐福与人的责任。人被造以后，不是说就单享受，神给人有一定的责任，神也赐福给人。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神赐福，神赐福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个他们就指着亚当夏娃，是吧？给他们，又对他们说啊，下面就是神对他们的要求了，责任。也可以说要求，也可以说责任。人活在地上有生命，给你一个责任。第一是什么？我们大家看一共几点啊？第一是什么？生养众多，遍大全地。所以这一条很要紧。神造亚当造夏娃，就是要繁殖后代。繁殖以后呢，让人分担点权利，可以治理整个的地球，生养众多，繁这个遍大全。等到挪亚的时代，仍然是如此。你看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神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仍然让他们要生养众多，要分享权利，这是神的旨意。那你去开发，那你进行了这个各样的这个用你的智慧，你来进行开发，你来生活在人代，神就给这个地各样的丰富，是吧？动物、植物、矿物、海里的各样的神都让人来管理，是吧？所以第一就是说生养众多，变成权利。第二是呢，治理这里，还让你治理。把整个的地给叫人来治，这个什么叫治理权利呢？就是人对整个的地球，神赐予人有能力、有智慧来改造、来开发、来使用、来管理，是不是？这个治理就包括了人可以把这个世界创造的更美好，利用神所给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资源，那就是说明人有多大的智慧。是神给的，当然我们比神，我们是太有限，但是之所以有这个智慧，就是神给的，叫他能够治理。既然神让他治理，神就给你有治理的什么治理的这个才能，这个聪明，这个智慧。所以你看，科学家他能发现很多的，科学家伟大伟大，世界跟神的比，他不过是说在神所创造许多规律里，他发现的某些规律，发现他并不是发明，真正的发明家真的是神。治理权。第三是什么？就刚才也说过了，就是管理，不但治理还要管理，管理活着的东西，那海陆空，天空的飞鸟，海底的鱼，各个生物，怎么样来使用它们？怎么来保护它们？怎么样来让它们进行一代代的相传？这些个也有一定的管理。那所以人很有聪明啊，懂得什么生物啊、动物啊、植物啊，这个人都懂，人都可以在这里面摸索一些规律，这都是神赐予的。下面29节就是神给人的享受，享受给人食物吃啊，给万物都有。29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树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那太多了，那我们在北方这个一些的，我们在大陆的北方这个一些的菜树啊，一些水果，等到你走到南方，已经有些连看都没看过，那太美好的果果了，这各样的果子，各样的水果，各样的才是，那都是神赐的，叫人享受。哎，在这个，在这个，我有一个，在挪亚，这个在洪水之前，人是不吃肉，是不是？ 点子了，啊，这营养就够很好的，给他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和爬在地上有生命的木呢，全是我家亲草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的。所以神一切都安排的这么这样的美好。所以最后一边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个甚好啊，在这里中文也只能这么翻译。它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完美啊，又是这么奇妙。这里面包括什么呀？完美，又是这么奇妙，又是这么样的什么呀？美丽，也包括美丽的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就是神心满意，所以他看起来甚好，神太满意了，对吧？又是这样的完美，又是这样的什么？又是这样的这个俊美、很漂亮、很好。万物，天地万物，实在是这个大自然非常。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是吧？所以每一天都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那么一天它都有假，所以神创造了一切，就是用六天到这个三十一天为止，这就告诉这个复造的时间，复造的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神复造的世界主要的是有几个方面，第一要点的就是第二节末了一句，神的灵，神复造的一切，就是神创造包括复造恢复整个的这个地球，现在我们所对的地球，神用的是什么方法呢？第一，神的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是很妙的。神的灵啊，我们这个神创造万物啊，圣父、圣子、圣灵，就是说圣灵也在内。圣灵啊，我们这个神创造万物啊，圣父、圣子、圣灵，就是说圣灵也在内，在受苦。圣灵运行，圣灵啊，这个在水面上动工，那么这个水呢，就不至于什么呀？不至于整个的汪洋一样的漫步在这个地方。所以下面就做分开的工作，是吧？神的灵运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怎么结合我们自己。上次我也提到，是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灵光景，是否我们到现在还是空虚，还是混沌，还是里面有黑暗？啊，一个人的得救。怎么得救？就是从空虚、混沌、黑暗当中怎么样转变？这个转变首先是什么工作？神的灵做工。神的灵，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重生都是借着神的灵，圣灵使我们重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讲，圣灵使你们什么重生？还有呢，圣灵使我们更新，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基督徒三章五节，圣灵使我们更新。我们里面。为什么空虚？为什么浑浊？为什么黑暗？因为里头许多罪恶。所以圣灵还有一个工作，洁净的工作。灵前六章十一节告诉圣灵可是洁净的。记住啊，圣灵做什么工作？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重生的工作。那这是最要紧、最基本的第一步了，是不是？圣灵使我们重生，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就会认识我们是个罪人。这样，我们就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因着圣灵，我们就重生了，得到了新的生命。圣灵是我们重生，圣灵是我们更新，我们活在老我，活在肉体，所以常常还是在空虚混沌当中，里面有黑暗。那你怎么样？你需要圣灵，我们需要在你们面前，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责备的工作，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他就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这就是更新。还有呢，就是洁净。我们许多罪，我们自己也不能得胜，有人恨人，有人不饶恕人。那怎么办？要圣灵，多祷告，知道圣灵在你里面做工，是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还要做一个复兴的工作，这都是圣灵。所以我们的生命连起起来之后，离不开圣灵，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第三节告诉我们，第三节以后你看看，常常说的，神说，神说有光就有的光，神说啊，有水之间要空气，结果就有了。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于是就成功。那就是说第二点，我们的生命也是离不开神的话，神的话。第一是什么？神的灵。第二是什么？神的话。所以我们每个人灵性的长进、改变，都是需要这个话做的。主的话领导你生命改变，主的话光照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个罪人。那昨天我们在妇女会有一个姊妹，我们特别感谢主，因为她平常不爱来圣经，她还没有受洗，这次她决志要受洗，这是圣灵感动。她说我不爱看圣经，最近特别苦。他是什么？就拿起圣经看，一看圣经主对他说话，他说解决了他什么？他是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罪，所以说他自己不得释放，痛苦是什么？对，他不能饶恕他的母亲，
这个也很厉害，他恨他的母亲，非常的恨他的母亲。当然这里有种种原因。哎呀，耶稣这一段话就算把他钉十字架了。耶稣在你们献礼物的时候，你们到祭坛那里献礼物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不是你得罪得罪人，如果是人得罪你，你都要把礼物放下，你要先去什么，去跟他和好，然后你再献礼物。意思说，不然的话，你献的礼物耶稣根本不悦纳。哎呀，这段圣经就感动他了。哎，于是他就打长途电话。哎呀，他就认罪了，他知道自己以前他说的，我觉得我的一切跟耶稣没有什么关系。他现在我觉得我的生命跟耶稣有关系，就是主的话。还有另外一段话，都是主的话给他听，在他心里中。所以他决定今年一定要回大陆一趟，他要去传福音。所以你看看多奇妙，没有人在他里面做工，主的话在做工，那就给一个人生命有改变。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这次读经的最重点要放在什么？我们要知道哦，上帝创造万物很好，但最要紧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在我们要连接我们的灵性。所以以前我也说过了，就是说这六天可以代表我们灵性的六个阶段，灵程的一步一步，我们可以自己再去对照。我就不详细说了。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主话语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借着主耶稣的他的救恩，使我们之中呢能够恢复他的那个形象，有神的那个形象。